杨梦征对着众军官点了点头。现在，我请诸位记住，我们新二十二军今儿不是和张大帅、段合肥打，而是和日本人打。全国同胞在看着我们，咱凌城二十二万父老乡亲在看着我们，咱们不能当孬种。我和众位都是多年的炮泽兄弟了。我不瞒众位，刚才毕副军长在电话里讲，赶来救援我们的新八十一军在醉河口被日军拦住了，眼下正在激战。咱七十九军联系不上，重庆和战区长官部电令我军固守待援，或者伺机突破西线向咱七十九军靠拢。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能拼出吃奶的劲儿，守上三天，形势也许会出现转机。即便新八十一军过不来，咱七十九军是必能赶到的。我恳请众位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东线，凡未经军部许可擅自弃守防线者，一律就地正法。众将士纷纷立正，杨梦征挥了挥手，在一群随从和卫兵的簇拥下向暗堡麻包掩体外边走，走到拱形麻包的缺口又站住了。郭旅长，哟，军部手枪营拨两个连给你，还是那句话，守三天。军长，别说了，我不听。杨梦征把手一甩，头也不回地走了。郭士文下意识地追着军长背影跑了几步，又站下了。他看着军长和随从们上了马，看着军长一行的马队冲上了回城的下坡山道。山道上蔚蓝的空中已经出现了一轮满月，白白的，淡淡的，像是一张失血的脸。西方天际烧着一片昏黄发红的火，那片火把遥远的群山和高渺的天空衔接在了一起。他怅然若失地转身往暗堡中的指挥所走，刚走进指挥所，对面馒头丘山腰上的日军炮兵就开火了，九丈崖弥漫在一片浓烈的硝烟当中。从九丈崖城防工事到凌城东大门不过五六里，全都是宽阔的大道，道路两旁立着挺拔高耸的钻天羊。夏日里，整个大道都掩映在悠悠的绿荫里。现在却不是夏日，萧瑟的秋风吹落了满树的青绿，稀疏枝头上残留的片片黄叶也都飘飘欲飞。空旷的路面上铺满了枯朽的落叶，风起处，落叶飞腾，尘土飞扬，如黄龙乱舞。马蹄踏在铺着枯叶的路面上，也听不到那令人心醉的脆响了。杨梦征军长的心头是一阵阵酸楚，看光景，他的新二十二军要完了。这是他的军队呀，这新二十二军是他一手缔造的庞大家族，是他用枪炮和手腕炮制出来的奇迹。就像新二十二军不能没有他一样，他也不能没有新二十二军。现如今，落花流水春去也，惨烈的战争把他和他的新二十二军推到了凌城墓地。下一步他能做的只能是和属下的残兵部署，把墓坑挖好一些，使后人能在茶余饭后记起来，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显赫一时的新二十二军，曾经有过一个叫杨梦征的中将军长。那个叫杨梦征的军长，二十九年前就是从凌城，从脚下这块黄土地上起家的。 那时候从九丈崖古炮台到城东门的道路还没这么宽，路面也没这么平整。他依稀记得，那窄窄的路面上终年嵌着两道深深的车辙沟，路边长满了刺槐棵子和爬根草，钻天杨是连一棵也没有。窄道上阴天满到泥水，晴日是尘土蔽日。那会儿他也不叫杨梦征，他是九丈崖东北杨家须子人，大号杨富贵。可是须里须外的人都管他叫杨老六。他上边有五个叔伯哥，下边有七个叔伯兄弟，他们杨家是个大家族。凌城皮市街上许多绸布店大酒楼都是杨家人开的。老族长满世界的吹嘘，说他们杨家是当年杨家将的后人。谁知道呢，族谱上没有这个记载。据老族长说，是满人入关的时候把有记载的老族谱毁于冰火了，族人们就信以为真，就认定杨家须子的杨氏家族是应该出个什么将军元帅的。可是直到宣统幼主登基，杨氏家族都没有出将军元帅的迹象。那时候的他虽然说喜好枪棒，将军梦却做是不敢做的，整天的勾着腰拖着水烟袋的老族长也没料到他有一个愣头愣脑的重孙儿，日后会坐上中将军长。宣统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凌城周围闹匪了，最出名的一个叫赵歪比，手下的喽啰有百十号，还有几十匹好马，十几杆毛瑟快枪，无响的。这个赵歪比子胆大包天，那年春上绑了杨家的一个绸布店老板的票，接下来又摸黑突进了凌城，抢了城里最繁华的举人街。城里巡防营的官兵是屁用没有，别说进山剿匪，就连抓住的两个喽啰都不敢杀。赵歪比发了话了，官府敢杀他手下的人，他就拿巡防营开刀。据说巡防营管带暗地里放了那两个喽啰，又咋咋呼呼的说是那两个喽啰逃了要抓，后来也就没有音儿了。官府靠不住，老百姓们只好自己保护自己。那年夏天，先是杨家须子，后是周围的村寨和城里纷纷地成立了民团商团，整天的喝符水念咒舞枪弄棒。老族长知道他自幼喜好枪棒，功夫不浅，就让他做了二团总，团总自然是老族长。后来老族长吃参吃多了竟然死了，老族长直到死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闹得沸反盈天，都不知道革命党人已经在广州、香港、上海、武昌发动了起义。临死的时候还拉着重孙的手交代，咱拉民团是互相保民，就如同当年曾相国一样，是护着大清天下的，咱可不能因为有枪有棒势力做大就不听官府的招呼。那功夫他只有三支无响毛瑟快枪，还是老族长通过巡防营管带私下里用100多两白银买来的。人倒不少，杨家须子、白土堡家城里四个民团合计有将近1000来号人，使的都是红缨子枪头和大刀片。就这些枪头和大刀片子就把赵歪比吓住了，整整的一个冬季，赵歪比和他的喽啰们都没敢在杨家族人身上下手。 过了大年，省城的信息传来了，说是宣统小圣上的龙座保不住了，四处都起义独立了，城里已经有了革命党。革命党和赵外鼻联络，要他带人来打凌城。杨家一个在南京水师学堂念书的秀才也跑了回来，也成了革命党。秀才是他的堂哥，秀才堂哥很严重地告诉他，武昌成立了军政府，各省都督府代表是云集上海，通电宣布承认武昌军政府为统领全中国的中央军政府。秀才堂哥以革命党的名义劝他带领民团商团抢在赵歪鼻一伙的前面，干掉巡防营，接管凌城。他直到这时候才明白，建立武装并不仅仅能保护自己，保护家族的财产势力，而且能够干预政治，改变人们的生活秩序和历史的进程。他的第一个老师，应该说是那位两年后因病谢世的秀才堂哥。他日后渐渐辉煌起来的梦想，也是那位秀才堂哥最先挑起的。不过那个时候，他却很犹豫。老族长的谆谆教诲还在耳边响着，巡防营和他们杨家和民团商团的关系又一直都不错，向巡防营下手他狠不下心来。秀才哥说了，你不下手，赵歪鼻就要下手，他要是一宣布起义独立，接管了凌城，不但咱们杨家，连全城都要遭殃。到那时候你再打他，革命党人就会帮着他来打你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想成大事，就不能讲情面，不能手软心善。在秀才哥的怂恿下，他干了，当夜扑进了凌城，缴了巡防营的信，占领县道衙门，宣布起义。三天以后，赵歪鼻带领喽啰们赶来造反的时候，凌城古都已咸于革命了。赵歪鼻恼怒透了，可是呢，他扬言要踏平凌城，血洗杨家须子。秀才哥和革命党人就从中斡旋，说是大家都是反清志士，要一致对付清朝廷，不能同室操戈。于是就谈判，赵歪鼻子不做山大王了，改邪归正，投身革命了。据他声称，他内心早就倾向革命了，当年抢掠凌城举人街就是他革命的确证。他的喽啰并到了城防队里，杨孟征做队总，他做队副。后来城防队正式编为民军独立团，杨孟征做中校团长，赵歪鼻做少校团副。这家伙好运不长，做了少校没几天，就因为争风吃醋被手下的人打死了。原凌城商团的白云森也做了中尉奇官，他由此而迈入了军界，开始了漫长而艰险的戎马生活，先是在凌城，后是在皖北、河南、京津，20多年来马蹄得得，东征西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参加了制造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乎每一场战争。民国23年，在名正言顺做了中将军长以后，他还幻想以他的这支杨姓军队为资本，在日后的某一天决定性地改变民国政治。当年的吴佩孚吴大帅不就是仗着一个第三师改变了北洋政府的政治格局，操纵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命运吗？没想到民国26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 他隐匿在心中的伟大梦想被炸断了。日军全面侵华，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大厮杀大拼搏开始了。他和他的新二十二军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战争的漩涡，在短短三年当中打得只剩下了一个零头。他是有心计懂韬略的，十分清楚新二十二军的衰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可是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当中，他既不能不打，也不能像在往昔的军阀混战中那样耍滑头搞投机。他要还是像往昔那样耍滑头，不说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良心，也对不起真心拥戴他的临城地区二十二万父老兄弟。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是没有妥协选择的余地的。往昔的战争却不是这样。民国九年，他率着独立团开出临城，扯着老段的旗号打吴佩孚的镇守使的时候，一看情况不妙，马上倒戈，枪口一吊，对着自己的友军就开了火了。民国十一年四月，直奉战争爆发，他先是跟着同情奉系的督军雍章倒吴，后来一看吴佩孚得势，马上就丢下阵地，和直系的一个旅长握手言和。再后来，冯焕章占领京师，赶走了废帝宣统，他又率着家族部下投身国民军行列，而且因为兵力雄厚升了旅长。冯焕章没多久服膺三民主义，他便也信奉了孙总理，贴上了蒋委员长。那时候蒋委员长还没当委员长呢。再后来呢，张宗昌十万大兵压境，他的独立旅支撑不住，摇身一变，又把蒋委员长和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踏在脚下，向张宗昌讨价还价，要了一个师的名分，和张宗昌一起打北伐军。狗肉将军张宗昌十分的草包，和北伐军没打上几个回合呢，一下子完了。他当机立断，没让蒋总司令招呼，又冲着张宗昌的一个旅开了火了，竟然把那个旅收编了，正正经经有了一个整师。如今的副军长毕元奇就是当时那个旅的旅长，守九丈崖的郭士文是那个旅的团长。民国十九年，冯焕章伙着阎老西打蒋委员长，他二次反叛，在出师训话时把蒋委员长骂了一通，而后气派非凡地率部上了前线。打了没多久，冯焕章、阎老西和蒋委员长谈判修好了，他又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师长。从直统年间拉民团起家，到民国十九年参加蒋冯阎大战，十六年间他真不知道究竟打了多少乱仗，信奉过多少主张和主义，耍过多少次滑头。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不让自己的袍泽弟兄送死，在漫长喧闹的十六年中，他几乎没正正经经地打过一次硬仗恶仗。他不断地倒戈抗命，成了军界人所共知的常败将军、倒戈将军、滑头将军。可奇怪的是，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常胜将军都倒下了，这个叫杨孟征的将军却永远不倒，而且谁也不敢忽略他的存在。更令那些同行们惊讶的是，他的队伍像块没缝的铁板一般，永远都散不了。有时候被打乱了，他的部下和士兵们临时进了别人的部队，可只要一知道杨孟征在哪儿，马上又投奔过去， 根本就不用任何人招呼。仅此一点，那些同样耍枪杆子的将领们就不能不佩服。唐恩伯司令曾私下里说过，杨孟征带的是一支家族军。李宗仁司令长官也说过，新二十二军是支扛着枪吃遍中国的武装部落。李长官的话带着轻蔑的意思，这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之后，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那个时候他还没见过这位桂系的首脑人物。